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最关注的经济事件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2天的会议，今天呢发表了会议的声明。那么正如大家预期的那样，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政策不变。那么对于未来美联储政策的动向，鲍威尔呢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方向，仍然是一种既要又要的一种弹性说法。但是华尔街呢都在绞尽脑汁在寻找美联储19个票决委员当中每个人的态度，他们希望从每一个票决委员的个人立场来分析出未来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走向。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今天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华尔街日报》的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显然是代表美联储与华尔街做进一步沟通的。他这个标题啊很有意思，但是也许很难理解。他的标题是美联储的点阵图困境，不确定时期的虚假精准。副标题是投资人将美联储的利率预测视为美联储官员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你看这个标题啊，为什么说它比较难理解呢？你如果不是长期关注美联储，不是长期关注国际资本市场的话，你可能对这个标题啊，你理解起来会非常非常难的。它这个标题呢，它讲了几个投资常识性的问题。第一呢，是美联储的票决委员对利率政策的变化进行表决，你只能说 yes 或 no。 但是在 yes 和 no 之外呢，美联储19个票决委员对利率政策的走向在各个方向上都有自己的立场的。那么在票决结果背后，每个票决委员在各个方向的立场呢就被记录下来，这个呢就被称为点阵图。就尽管他们结果呢是同意利率政策不变，但是有些委员的立场呢说应该尽快着手降息，那么这个点阵图上就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有的委员呢可能就会讲说目前呢通胀的威胁很大，不急于降息，那么他这个表态呢在那个点阵图上也会把它记录出来，他偏鹰的那样的立场。那么这个点阵图呢是华尔街在听取美联储的声明之后他们最关注的内容，从点阵图能分析出来下一次这些委员们会怎么表决。那么尼克蒂米尼斯呢他就想提醒华尔街，他说目前呢是一个不确定性时期，那么这个点阵图呢确实能够提供一种精准的信息，每个票决委员的立场，但是在大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这种啊点阵图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呢它就是一种虚假的准确，虚假的精确，就是说美联储委员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你们尽管点阵图是精确的，但是它又是一种呢虚假的信息，并非真实的信息。这个不知道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这个理解上还是很难的。当然对于有过投资经历的网友或者关注美联储政策的网友，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昨天与网友分享啊尼克蒂米尼斯的观点，他也是在强调这个方向，只不过今天呢针对性就更强。他具体这样分析，他说华尔街的交易员、经济学家和美联储的观察员都在关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19位政策制定者中平均预测2025年内降息一次还是两次，哪些委员呢会预测两次，哪些委员呢他们就坚持是一次。从这个点阵图也能推断出来美联储的未来政策。那么接下来他就描述或者提出一些警告，考虑到官员们基于其制定季度利率预测的经济预测背后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关注近乎荒谬。就他这个意思就是美联储官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美国的经济会怎么变化，关税以及川普的达尔美的法案会带来哪些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过度去关注这个点阵图，过度去关注每一个票决委员的立场，他就说得非常刻薄，他说这就是很荒谬的，你明知道他不知道你要去过度去关注他的立场没有意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官员准备重新考虑这个做法。美联储每个一次会议都会发布一份点阵图， 矩阵网格上的每个点代表一位官员在适当的利率政策下对年底利率的预测。这些点阵图的中位数究竟是显示降息一次还是两次，可能对市场至关重要。但是根据去年的情况表明，这种点阵图显示的中位数并不能够有效地预测经济前景和美联储对未来数据的反应。他回顾了去年，就他说现在告诫你们不要太关注这个点阵图。你看去年华尔街就误判了，在去年的六月的会议上，美联储票决委员他们的点阵图当中，全年利率预测中位数从2024年3月的三次降至一次，即降息四分之一个百分点。美联储随后在9月份开始的陆续降息了100个基点。今年3月降息的预测点阵的分布图相当狭窄，四名官员预计今年不降息，另外有四名官员预计降息一次，九名官员预计降息两次，还有两名官员预计降息三次。那么这样就使预测的中位数今年内降息两次。那么这一次美联储的会议如果过分的去看重这种点阵图所显示的中位数的话，那么又会脱离啊，或者又会干扰削弱对美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那么对于尼克蒂米尼斯的这个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呢，尼克蒂米尼斯他是代表美联储啊，向华尔街喊话，就目前美联储并不能够给华尔街做出一个清晰的前瞻指引。相反，美联储呢，他呼吁华尔街啊保持冷静，与华尔街一起来关注美国经济政策和宏观形势的变化。就目前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前路如何走，这是尼克蒂米尼斯啊这篇文章他要传递的这个信息。那么有的网友可能会问了，那这个话说了等于没说，你是强调你不知道政策该如何走，那这个话说等于没说，并不是的。这个话说的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特别这些大投行，他希望引导市场投资者他们来解读，或者打引号的，或者他们来代言美联储给普通的投资者指明鹰派或者鸽派的方向。那么这个文章他想传递，就美联储呢，他是想警告那些啊过度解读美联储的这个决议，夸张性的放大美联储票决委员的一些个人观点。目前美联储反复强调就是要等川普的关税政策，因为他这个7月9号就到了这个截止期了，对等关税谈判截止期了。那么截止期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马上就会出现一些剧烈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美联储他不希望华尔街自作多情的做过分的解读或者是理解，这也是减少投资风险的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就该激进时候激进，该冷静观察的时候必须得冷静观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对中东的这种地缘冲突的形势，对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有六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有些信息呢是国际主流媒体普遍关注的，但是还有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只被少数媒体关注，大多数媒体没有关注，但是呢它又深刻影响这场战争。所以从这六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可能能够完整的理解目前这个冲突进展的什么状况。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考虑战争干预，伊朗领导人依然坚守立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拒绝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完全投降的要求，或者叫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哈梅内伊也警告美国说，如果美国加入以色列的轰炸，将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哈梅内伊的声明称，美国人应该知道伊朗民族不会投降，美国的任何军事入侵无疑都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该机构仍然没有发现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受到重大损害的迹象。这当然是一个地下核设施，目前呢并没受到重大损失。根据伊朗政府最新的通报，以色列的攻击已造成伊朗境内200多人死亡。以色列方面通报呢，以色列有24个人死亡，另外有800多人受伤。那么这个报道就提出，以色列希望美国参与，一方面因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掩体炸弹和 B-2 轰炸机，另一方面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支持。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是一个信心的保障。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顾问汉格毕在以色列电视台上也回应了这个问题，他的说法呢值得大家关注。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一直在磋商就美国是否参战，他说以色列并没有敦促美国参与，就希望参与但并没有敦促。那么第二个最新进展的新闻也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伊朗错失达成协议的机会，对是否参与打击含糊其辞。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浪费了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拒绝透露美国是否要加入以色列旨在摧毁该计划的攻势。今天川普在白宫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的原话这样表达的，他说我可能会这么做也可能不会，我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我会做什么。川普说我说现在谈判太晚了，现在和一周前相比有很大不同。那么今天川普呢他又爆料，他说他昨天晚上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鼓励内塔尼亚胡。那么美国记者就问川普你怎么鼓励的呢，川普说我说继续吧。你看这个话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之前在这场战争爆发的最初，美国政府的声明是我们没有参与这个事儿，跟我们无关。你看川普这个话说的他就基本就定性了，继续吧，不光是支持啊，还让你不能停下来。所以川普这个立场啊，目前这个时间节点的想法，你看通过这几句话，相信网友们会有一个更真切的感受。那么实际上你要理解川普目前的想法，还有一个新闻背景，这个媒体报道不多，但相信呢关注美国政治形势的网友啊，从其他渠道可能会得到信息。就川普的 MAGA 这个群体啊，对美国是否参战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就内部啊，就一帮人是坚决反对，有一帮人呢是鼓动川普要打，尽快打。所以在他最核心的这个团体里边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也是川普为什么目前处于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袭击导致货物清空，伊朗石油出口飙升。你看这个新闻呢，一般的媒体很少这样报道，就大家印象当中伊朗被打残了，伊朗被打瘫痪了，伊朗被打亡国了，还没有那么简单。他报道这样描述的，自上周五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以来，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大幅增加，自6月13日以来，伊朗平均每天出口233万桶石油，与截止6月12日一年相比，这一数字增加了 44%， 它就比之前的平均水平呢，每天提高了 44%， 其中大部分石油来自哈格岛，该岛拥有一系列的储油罐，这些油罐是伊朗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的攻击推高了原油的价格和油轮的运费，因为交易员和投资者压住全球最大产油区的石油运输和货物将中断。哈尔格港的局势再次表明，目前油轮运输量减少有限，波斯湾入口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目前并没有受影响。那么这个新闻多数媒体不屑报道，或者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信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呢？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伊朗人的心态。就伊朗现在啊，他认为他还没有到啊满盘皆输的地步，就他现在啊还在筹钱，还在准备打持久战。他假如感觉要鱼死网破的时候，他就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迟迟不对霍尔木兹海峡动手，是因为他感觉现在他还能卖钱，还能够收钱，还能发货。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你也能够了解，就目前伊朗啊，他怎么判断他自己，他怎么判断这个战争的形势。所以他加快卖油这个事儿，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战局。第四个，这个就也很重要了，也相信网友们从一般的自媒体你也很难得到这些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官员称以色列防御拦截导弹即将耗尽。所以你看伊朗人为什么不着急去封霍尔木兹海峡，还在卖油，他也有他的情报系统。他这个报道你看副标题是由于箭矢拦截器的短缺，以色列不得不加强防御。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的防御性的箭矢拦截导弹数量即将用完，如果冲突无法尽快解决，人们担心以色列是否有能力对抗来自伊朗的远程导弹。这位官员说，美国几个月前就意识到导弹的容量问题，并一直通过陆海空系统来增强以色列的防御能力。 五角大厦已向该地区派遣了更多的导弹防御系统，现在人们担心美国的拦截器也会被烧毁。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不可能整天发射拦截导弹。那么为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问题呢？它最后落脚它的风险在哪？尽管以色列宣称已经摧毁了德黑兰地区的防空设施，但是伊朗仍然有几千枚能够打到以色列本土的导弹，而这种拦截的导弹即将耗尽，这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重大风险。因为只要以色列本土出现重大伤亡的话，那么战争的局势它就会发生一些突变。第五个最新的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大家可能能够体会出来，就华尔街日报在这次战争当中它的立场是相对比较激进的，因为这是个犹太人的报纸，他们对以色列的这样一种支持和关心与其他美国媒体是不一样的。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地堡炸弹或摧毁伊朗核野心，就他还在给川普支招，还在鼓励川普。他这样描述的，分析师认为30,000磅重的巨型钻地导弹是穿透深埋目标的最佳选择，摧毁伊朗核计划最坚固的部分最佳方法是使用一枚从未在战争中使用过的美国巨型炸弹。这个炸弹呢，名称是 GBU-57， 是一个重达30,000磅的庞然大物，外壳采用高密度合金钢制成，旨在穿透200英尺深的山岩后爆炸。军事分析家表示，这种大型掩体炸弹最有可能击中像伊朗在地下80米的福尔多铀浓缩设施这样的目标。五角大厦的官员马克·凯西安说，这确实是他的设计目的。那么他解释，这种超级炸弹的设计目的，他是想替代核武器，但是呢，又拥有核武器那样一种爆炸威力。所以美国国防部花了4亿美元来开发和改进了这种超级炸弹。那么是不是只有美国出动这种超级炸弹才能够摧毁伊朗福尔多地下的这个核设施呢？就以色列方面呢，似乎也不以为然。华尔街日报这样报道的，一位以色列高级军官表示，以色列已制定针对福尔多的计划，并有能力独立实施。那么华尔街日报采访以色列国防部的前研究员埃拉姆，他称就以色列军方宣称有独立的实施的能力的含义呢，是以色列可能会部署大量的小型钻地炸弹，就没有那种美国的超级巨型的这种钻地的炸弹，他用数量众多的小型钻地弹说也能够摧毁这个地下核设施。那么他也举例说，以色列曾经用他们自己的这种小型钻地弹呢，在黎巴嫩炸死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时所做的那样，就那次都成功了。那么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做这种类比，或者他们这种掩体的地下的深度和坚固度是不是能够做比较？这当然呢，这属于更深的情报系统讨论的问题。所以这个报道你也能够感受到，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美国要不要参战的关键是用不用这个超级炸弹，用不用超级大炸弹直接关系到伊朗这个地下核设施能不能被摧毁。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需要在未来几天来思考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策。第六条相关的最新信息是有关中国，因为中国现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发生一点风吹草动的事都有中国人身在其中。因为现在中国人在全世界谋生的人太多了，甚至很多地方与中国没有建交，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谋生。那么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你看了之后这个还是从关心中国人角度来讲，你这个看了之后还是挺沉重的。它这个标题是中国人长途跋涉经陆路逃离伊朗，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空战进入第六天，首批从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抵达伊朗边境以及土库曼、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所做的拼命的努力。官方媒体报道，据信拥有数千名中国公民居住在伊朗资源丰富的石油基地，这凸显了北京在过去20年为深化伊朗战略和商业关系所做的努力。一个网名叫水水漂流记的网民写道，我的心砰砰直跳，但在战争的阴霾中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收拾行李试图撤离到大使馆，在得知有同胞成功抵达亚美尼亚的消息后，他也选择了同样的路线，周一乘坐大巴抵达亚美尼亚。而 这比中国大使馆正式敦促其公民离开伊朗早一天。你看这个明知道中国有几千人在伊朗，中国大使馆的反应是非常慢的。你即便是跟不上美国的那个袭击之前人家就撤侨，那么战争开始以后你也应该想办法呀，就打了两天以后中国才敦促，所以这个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反应这么迟钝。那么上周五开始打，中国官方的党媒中国新闻社报道，一直到本周二中国大使馆才开始组织大巴将中国公民从德黑兰撤离。而且呢，中国大使馆的这个撤离的路径呢有1150公里，那么这个路上这么远的距离，这些撤离的中国公民呢、侨民呢是否安全，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那么这个报道呢说，目前路上啊，在路途当中还有1000多名中国公民。那么为什么中国大使馆反应这么慢呢？为什么这么滞后呢？这个就与中共的立场是有非常大关系的。因为在战争之初，中国国内的军民们呢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伊朗是一个很强大的，中国提供了核心的防空系统，有中国导弹，有俄罗斯导弹，能够抵挡一阵，或者是以色列不敢正面的与伊朗进行全面战争。但是没想到以色列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解除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 LT 认为啊，周五开始打，周二才开始撤侨撤中国人，从结果来讲是一种误判迟钝，但是你找本质原因来讲的话，这个就像中国国内的军迷啊高估中国的军事实力一样，他们同样高估了以色列的防御能力，所以导致这样一种窘境。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最高法院允许各州限制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治疗。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6-3投票结果裁定田纳西州禁令符合宪法。就田纳西州啊，他下达一个禁令，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转换治疗违法，就田纳西不能做这个手术。那么就有人呢，这个什么性别平等组织就告，一直告到最高法院。那么今天最高法院裁决就是州政府有这个权利，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判决，相信有更多的州会加入这个行列，限制对未成年人呢进行改性的这个手术，改变性别的手术。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将与美国总统举行罕见的会晤。根据总统日程安排，川普总统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迪尔于今天下午1点在白宫内举行会谈。作为军事领导人，穆尼尔被广泛视为巴基斯坦最有权势的人，对从外交政策到国内政治和经济等关键议题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巴基斯坦的国家电视台证实了这次会晤。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巴基斯坦被中国网友啊号称巴铁，中国为了维护这种所谓的巴铁关系，他们有他们的独门绝技。所谓的独门绝技，他们非常了解巴基斯坦的政治体制，就军方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主宰这个国家的一切，民选的政府只是军方的傀儡而已。所以之前 LT 曾经与网友分享过，就中共搞定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啊，他们把中国特色的杀手锏都用上了。什么杀手锏呢？腐败。他们在巴基斯坦修建所谓的巴基斯坦的三峡大坝，人家专门拿出来给一部分军方干股，同时呢把一些初级的工程呢交给军方，就送钱给军方。那么这次军方的头子跑到美国来访问，川普还专门来接待。按理来讲啊，国防部接待就够了，但是体现了川普对巴基斯坦的现行的一种政治体制的尊重，他就事实上的老大，军方老大就是事实上国家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美国舆论认为呢，这次会谈呢不简单，背后啊一定是有很复杂的背景的。那么分析比较多的呢，是与以色列的局势有关，与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冲突有关，与印度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出现了一些分歧有关。就川普现在打巴基斯坦这张牌啊，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的兴趣，但会不会涉及到中国，这也需要值得观察。所以这次会见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美国投行高盛预期与2017年的峰值相比，未来数年中国城市的新住房需求将大减 75%， 这比腰斩还要厉害啊。高盛报告是这样分析的， 由于人口减少和城镇化速度放缓，导致中国城市住房需求正在下降，而随着房主出售空置房产，中国投资需求可能转为负值。中国城市住房年均需求将从2010年代的年均940万套降至2025年至2030年间的平均410万套，这远远低于2017年需求高峰时期的2000万套。高盛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迪安竺与中国经济学家闪辉等专家在报告中提及，人口减少和城镇化放缓意味着住房的需求正在下滑，随着投资者出售空置房产，中国的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可能转为负值，也就是成为净卖方，就投资客啊不会再增加了，相反它会减少，就原来以投资为名购买的房屋他们会抛售。那么这个报告呢，它还列举了政府啊在增加住房供应方面呢也大幅度减少。他们其中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棚户区改造或者是城中村改造，这个规模呢已经从2010年代的每年470万套下降到目前的270万套，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官方啊，特别习主席做了一个硬性要求，房地产要止跌。那么所谓的止跌嘛，就要维护房地产的价格，但是从高盛报告来看，市场需求大幅度下降，你怎么能够维持目前的价格呢？你除非供应也大幅度下降，但是目前的供应并没有下降到 75% 这么大的幅度，所以仍然处在一种啊房地产业的过剩产能的状况。所以从高盛这个报告来讲，从他列举的数据来讲，就中国的房地产呢，远远没有像官方讲的已经触底，甚至触底反弹，远远没有到那种状况。那么在这样一种颓势情况下，市场的选择性呢就会非常激烈了。就正如中国官方通报的，一线城市里边就上海保持上涨，其他的北京、广州、深圳都在房价都在跌，就它会出现分歧。同样在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它有些区域可能仍然是上涨的。所以这对于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要进行房地产的投资和购买住房，可能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谨慎的去选择那些优质的房源，这可能是减少未来啊财产损失的风险必须要做的事。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畅想后美元时代世界货币新秩序。 LT 昨天也是看到了彭博社这个演讲，他这个演讲呢似乎是个宣言书，似乎是贯彻习主席啊时和是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那个基调的形成的一个报告。就第一感觉，这个潘功胜可能还不是太爱学习，至少不像 LT 这样这么认真学习习主席。习主席他的想法已经有微妙的变化了，他从时和是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他现在已经改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就他的调门稍微降了一点，但是潘行长啊还在2021年习主席那个雄心万丈豪情满怀的那种状态下。 LT 昨天听了、潘功胜的开场白，就觉得这个人呢脑子可能是还是有点问题。他开场白讲的是感谢上海书记，感谢上海市长，然后接下来就讲我去年在上海讲了一番话多么多么正确。实际上啊去年这个时候潘功胜在陆家嘴这个会议上讲话是他的一个污点，因为他在那次会议上，相信网友们都记得 ,LT 也曾经做过专门评论，他在去年陆家嘴会议上他讲中国的物价呀下个月就会转正，不要担心通货紧缩，没有通货紧缩。但是自从潘功胜讲了这个话之后，中国的通货紧缩状况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开场白， LT 就感觉就这个老兄说话太没有谱了，就明明是滑铁卢，他认为我去年讲得很好啊，相信没有网友记得他去年讲了什么。他沉淀在舆论痕迹就是误判了中国经济，误判了政策的方向。那么对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他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啊非常宏大非常震撼，但是 LT 呢昨天自己听的就感觉缺乏逻辑，因为他逻辑链呢是断的，跳跃式的。我们来看看彭博社是怎么报道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以迄今为止最清晰的措辞阐述了他对数十年美元主导地位之后全球货币新秩序的愿景，而且潘行长预测未来几年 将会建立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体系，就结束美元霸权了。就未来几年呢，就大变局了。潘功胜在上海陆家嘴论坛的主旨演讲表示，未来全球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演变为几种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局面，就美元霸权没了。潘功胜表示，世界各地都在讨论如何减少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并补充说，近年来人民币在全球地位有所上升。潘功胜呢，他在演讲当中啊，他说还不是我们这样的评论，欧洲也这样认为的。就欧洲央行行长上周访问了北京，潘功胜说，拉加德说，美元主导地位日益不确定，欧元可能在全球范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鑫在上海同一活动上也发出类似观点，称市场对美元信心已经减弱，其未来地位将取决于其他货币的发展。那么对于潘功胜的这个很激进的演讲， LT 呢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未来美元能不能保持霸主地位，这个是美国人呢每天都在研究的问题，也有很多美国人在唱衰。你比如说中国网友比较熟悉的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奥，达利奥十年前就说美元要完蛋了，而且最近几年呢，达利奥说，人民币会取代美元，就这个美国人不避讳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像潘行长讲的，未来几年就大变局了，而且呢会形成了几种货币互相制衡、互相竞争？第一个，会不会形成这种局面？第二，是不是在未来几年就形成这种局面？ LT 感觉潘功胜他并没有给出他这种乐观判断的依据，因为你做这种判断，你像高盛判断中国的房产市场，他有依据啊，他有人口的依据，有市场需求的依据，有政府供应的数据依据，他做出这个推算。就潘行长这个这么快的大变局有什么依据呢？他有点像习主席那个逻辑，就习主席只管指明方向，不要问逻辑，不要问为什么，你按指明的方向去想就行了，不要做都不需要做。就像习主席指明的中国梦，就梦到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梦，你们不要管梦什么，就按做中国梦。就潘功胜这个演讲唯一能带来的实际效应呢， LT 认为可能反倒是提醒美国警惕中共啊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或者是提醒美国啊把迟迟按兵不动的货币战争啊是不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可能呢会相反给中国带来额外的一些压力。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今天中国最大政治新闻，就今天中国外交部啊突然跳起脚来骂这个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就中共啊很少啊这样指名道姓专门攻击一个主要的西方领导人，中国攻击美国他甚至是多数时候他不点名，什么霸权主义啊，什么反全球化啊，就含沙射影。对欧盟呢，中共的一贯原则是拉拢，鼓动欧盟要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跟着美国走，而且呢认为欧洲和中共啊联手，可以来阻止美国的单边主义。但是今天中国外交部、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铺天盖地跳起来骂这个冯德莱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下个月啊七月中旬，冯德莱恩就要率欧盟国家领导人呢到北京去与中国与欧盟的领导人峰会。那么在这个峰会之前，昨天有网友分享了，对中共来讲是很没有面子一件事，就在峰会前中共希望呢探讨一下双方的经济问题，搞一个经济对话。欧盟昨天宣布，对什么话呀，你没有一点基础对什么话，谈什么问题啊，不谈，所以取消了中共这个提议。那么今天跳起来骂呀，我们来看看他骂什么。因为中共呢他考虑到中国国内的舆论，考虑到中国国内小粉红的理解能力，就他骂人呢他也是挺难的事儿。他如果针对性太强的骂人呢，小粉红们知道外界的消息了也不利，对我党也不利。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骂的，然后我们再来分享西方媒体对这个事儿的报道，你更能理解中共这一次气急败坏的真实原因。我们首先分享路透社啊他的报道，他主要是报道中共今天怎么骂冯德莱恩。他报道标题是中国严厉批评 G7 和冯德莱恩的政策，中国指责七国集团干涉中国内政，并严厉谴责一位欧洲高级官员批评北京，就点名道姓呢主要攻击这个冯德莱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正式抗议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阿尔伯塔七国集团会议后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呼吁中国避免市场扭曲和有害的产能过剩。郭家坤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这些言论不负责任，具有操纵性， 而且是抹黑，这个是批评七国。那么接着这个郭家坤呢就点名道姓批评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郭家坤说，中国产业补贴政策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合规的原则，我们希望欧盟能够与中国共同营造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商业环境，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共利共赢，而且谴责冯德莱恩对中国的抹黑。那么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啊，就为什么冯德莱恩激怒中共，他们并不敢向中国民众呢完整的介绍冯德莱恩说了什么。所以了解冯德莱恩说了什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分享啊，路透社他报道啊，冯德莱恩说了什么，为什么让中共呢气急败坏。他报道的标题呢就是，欧盟主席称川普是对的，中共才是贸易问题的根源。所以在路透社看来，就中共跳脚跳的为什么这么气急败坏呢，就冯德莱恩这个话呀确实捅到了这个习主席的喉咙。就现在全球啊都在讨论贸易问题，讨论关税问题，似乎舆论呢把焦点呢放在川普，就川普搞乱了全球贸易形势。但这次冯德莱恩在G7峰会上他讲出川普是对的，中共才是贸易问题的根源。就现在为什么大家在重置关税体系，就中共把这个世界贸易体系搞乱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警告说中共的行为扭曲了世界自由市场。冯德莱恩称，中共政权不愿意接受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约束，在经济上的护栏明显缺失，这个是指对中共的防范明显缺失，在这一点上川普总统是对的，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强烈的认为，最大的挑战并不是西方七国集团伙伴之间的贸易，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共同问题根源在于中共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仍然把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这样是不行的。当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却专注于削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其目的是要主导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这种行为并不是市场竞争，这是蓄意扭曲市场，它正在损害我们的制造业。冯德莱恩进一步说，七国集团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 45%， 占知识产权收入的 80% 以上，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就是我们的筹码。所以为什么中共这次很恼火这个冯德莱恩呢？因为中共一直在挑拨离间，希望拉拢欧盟斗美国，现在欧盟主动提出来啊，我们跟美国一起来斗中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前天 LT 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在这次以色列攻打伊朗的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啊惊人的一致，在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前，西方对以色列的态度啊分歧非常大的，特别是法国一再攻击以色列，主要是不满以色列的这个加沙政策，甚至德国提出来对以色列武器禁运。但是当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时候，所有的西方国家一致称好，一致鼓励，就这显示了个什么，就西方啊他们在根本利益上啊他们是绝对一致的，对一些次要的目标他们有些分歧有些争论，但是在最根本的利益问题上，在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尽管川普呢在西方带来一些争议，给国际舆论带来一些错觉，但事实上在西方的一些根本利益问题上，根本的价值观上，西方这个队形呢仍然是很严谨的，很统一的。那么这一次冯德莱恩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这个讲话，实际上这个话应该川普讲，但川普他不善于做这个工作，这个就是西方的一个宣言，而且这个宣言它在整个西方体系内是有高度共识的宣言，只不过是与冯德莱恩的口中说出来，它没有任何争议。在西方就点出了西方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内部的分歧，而是对待中国态度和立场的问题。所以这个呢为什么让中共气急败坏呢，它剥夺了中共的挑拨离间权，或者揭露了中共啊对西方的最大伤害，所以不要低估西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冯德莱恩呢看来是一个反共专业户，就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打贸易战究竟是什么目的，川普从来不说，很多媒体呢把川普描写的脸谱化戏剧化，就是川普啊就想做点生意，不讲仁义道德就想做点生意，但是川普那样去围攻华为，他就不是简单做生意了， 所以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后，西方才意识到川普想干什么。那川普究竟想干什么呢？川普到今天为止他也没有说，但是冯德莱恩第一个把他表达的非常清晰。就在川普离任以后，拜登政府期间，冯德莱恩讲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去风险。所谓的去风险，他是对川普第一个任期贸易战呢，他进行了理论的升华。就目前我们在干什么事儿？为什么要与中国打贸易战？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的产业链的依赖给西方带来重大风险，战略性的风险。所以冯德莱恩赞成川普的观点，不是今天呢他才讲这个去风险，他的逻辑的基础还是来自于美国重置与中国的关系。那么欧洲他也意识到我们也得重新确立与中国的关系，所以冯德莱恩的这个去风险理论呢，反过来对今天川普第二个任期如何与中共打交道，如何确定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他也是有深刻重大影响的。所以如果说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国打贸易战是在贸易问题上的一种决裂，那么他第二任期打贸易战呢，他就进入深水区了，就主要打的不是商品贸易了，现在主要打的是产业链的安全了。这与冯德莱恩讲的去风险理论完全一致。所以冯德莱恩呢，成为西方一个反共大师或者反共专业户，他时不时的就会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当然是升级版的理论。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西方啊还没有达到冯德莱恩希望的这样一种啊统一的战略。你不要说欧洲国家，就美国单独想遏制中共很难的。这个西方帮助中国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又遇到习主席，又野心勃勃，所以单方面想遏制或者单方面想解决与中国的分歧很难的。那么冯德莱恩提出来这样一个统一战线，不仅是冯德莱恩的个人愿望，这次川普与世界各国谈论贸易协议的时候都有一条，要与美国一起来遏制中国。那么欧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他们提出来的一个优势就是欧盟愿意与美国一起来遏制中国。所以尽管目前呢有这样的意愿，但是还缺乏一些啊具体的策略和战术。所以这次川普与各国达成的贸易协定有关共同遏制中国的这个内容呢，就值得大家关注。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享观点，大家能够体会到中共为什么这次对冯德莱恩这么恼怒。但是习近平他也没那个本事取消下个月的峰会，他也没那个胆量。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